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呢度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好。
知否世事常变，而家香港变成点，是变甜定变苦，变好定变坏呢？我哋今日就从民生的角度，在几个方面看一看香港目前真实的情况，同香港把一把脉。香港警察往统战部两个大学招募港生，有评论指渗透呢样嘢或者唔系局限喺香港警察，可能涉及香港政务，即是嗰啲 A.O. 啊或者公务员啊各个层面。咁样呢种一国一制渐进式嘅变化，大家会唔会感觉得到呢？过往被称为中共统战样板的台湾饶舌歌手陈柏源，本月在网上揭露了中共如何收买台湾网红，并提到他的母校福建华侨大学专门培训香港警察。香港警察人手短缺，在2022年起已经到大陆招募港生，华侨大学和广东暨南大学正是多次举办招募活动的地点，历年已经有至少13名港生正式入职警队。有评论就认为，相关大陆院校在中共加强渗透接管香港的统战行动之中的角色分量加重了，其中统战辖下的暨南大学和华侨大学培养的统战特务可能不限于香港警察，很可能还涉及香港政务的各个层面。华侨大学和暨南大学都是直属于大陆中央统战部，和大陆其他院校属教育部门的管理是不同的。华侨大学的官方简介之中已经表明坚持面向海外、面向港澳台的办学方针，历年培养了其中有80,000多人，分布在港澳台和海外各地，成为促进中外交流合作的友好使者。该校并积极开展了民间的外交、民间外宣和民间华文教育。这一类统战学校，他们校内政治教育都是影响着学生的思想。陈柏源在网上发布的影片之中说，他就读的华侨大学同届就有100多名来自台湾的学生，每日上堂的教员都要教育中华民族复兴简史，然后再教习近平思想概论，老师更要同学报告国民党在大陆失败的原因，人民有多爱共产党这些课程。他的老师还说，两岸未统一，要靠他们，即是台湾学生，来到努力促进两岸融合发展，并且说两岸统一之后，台湾学生要到台湾当官。他认为台湾学生学习这些思想，未来一定会影响台湾社会。至于暨南大学，办学方针是相同的，面向海外、面向港澳台，并指出近年来大陆和港澳台地区很多政府、工商和文教界知名人士都是暨南大学不同时期的杰出校友。香港警察就在反送中运动之后空缺率增加，除了在香港全年招募还降低了申请门槛之外，更加向香港境外的大学生招手。但是暨南大学和华侨大学截至今年11月，香港警察招募组已经在两校举行了5次招募，为大陆的香港学生安排一站式的职场轮选。 香港警务处助理处长人事科的陈文德更是在去年六月到广东省和福建省代表香港警务处与两校签署了合作备忘录，期望未来继续为两校的港生提供加入警队的平台。另外，招募组警司陈杰峰在五月代表香港警务处和广东高校香港学生联合会签署合作备忘录，携手为广东省其他高校的学生提供加入警队的渠道。在这五次招募之中，华侨大学出了最少13名港警暨南毕业生，有近百人入了学堂。华侨大学今年五月透过党媒大公文会网发文，称华侨大学正走出越来越多香港阿 Sir 和 Madam， 称在2022年11月香港警察招募组首次到华侨大学开展招募工作以来，一共有266名华大香港学生报名参加警队选拔考试，其中13人通过了笔试、面试等轮选程序之后正式入职警队，还有93人正在接受轮选。该稿更加表明，通过考核培训的华侨大学香港毕业生成为了香港警队维护香港社会繁荣稳定的新生力量。至于暨南大学，根据香港警方今年11月的资料，2022年开始和该校合作的香港警察大陆大学招募快线以来，已经有近100名毕业在暨南大学的学生进入了警察学院受训。暨南大学党委书记林如鹏在去年4月率领了代表团到访香港警察招募中心，并与警务处副处长周一鸣交流。当时警方表示，日后会与不同大陆高校发掘更多合作机会。今年11月，暨南大学党委副书记率领代表团到访香港警察学院。翻查翻香港警方的资料，除了华侨大学和暨南大学，今年警方亦都在武汉大学举办了上述的招募快线，亦都在上海、北京举办招募宣传讲会，见习督察笔试和警员一站式轮选。来年的2到3月更会到成都四川长江职业学院举办招募宣讲会和职场进行面试和笔试。时政评论员李燕铭分析，中共高校一直在中共统战行动之中充当重要的角色，一方面通过招收海外留学生长期渗透所在国，另一方面在中国学生之中培养特务，再通过留学、海外工作等方式渗透国际社会。暨南大学和华侨大学直属中共统战部，它的统战面目更加是公开化。李燕铭还表示，香港、台湾一直都是中共统战的目标重中之重。近年来，中共加强管控香港，实施留港不留人政策，香港已经日益大陆化。他还分析，香港警队在暨南大学和华侨大学大规模招募警察，可能不是一个简单的招募行动，很可能是暨南大学和华侨大学接到中共高层密令，在中共加强渗透接管香港的统战行动之中角色分量加重。暨南大学和华侨大学培养的统战特务可能不限于香港警察，很可能还涉及到香港政务的各个层面。李燕铭还指出，中共二十大以来，中共特务治国公开化，中共国安部在国内高调公开活动。他举例，在去年，中共国家安全部副部长董经纬被任命为中共驻港国安公署署长。另一方面， 英国警方今年五月起诉三名男子，指他们在英国协助香港情报机关和参与外国干预，其中一名被告就是香港驻伦敦经贸办的行政经理，曾经任职香港警队的袁崇标。大家想一想，这么大面积越来越向国内推广，聘请的是香港警队的中层和高层管理员，而香港警队所聘请的本地生都是做散仔的，这一种做法是百分之百的腾笼换鸟，惊人治港的做法。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回来继续。
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我哋再睇多一单潜移默化改变紧香港人现状嘅消息。大陆海关没收咗千本书港嘅书籍，声称错绘咗中国国界，出版社属大陆中央文化企业。大陆海关总署在12月14日称，近日皇岗海关发现一批由大陆出口到香港的书籍，插页之中的地图错绘了中国国界，包括阿克塞钦地区、藏南地区，还漏绘了中国钓鱼台、赤尾咀、南海诸岛和南海断续线等，更指这个涉及国家统一主权和领土完整，于是没收了涉事的1000本书。有消息透露，该批书是香港中学文凭试 DSE 的地理科的应试书本。在教育刺针 Facebook 专页创办人杨永宇就指，出事的书籍是香港教育图书有限公司在2018年出版的HKDSE Exam Series 的 Geography 的参考书，该公司是联合出版集团成员，集团早年的幕后大老板是香港中联办，近年已经隶属紫荆文化集团，属于大陆中央的文化企业。教育刺针对事件发文，指今年三月大陆海关已经指中港跨境学生的中史教科书有问题的地图，还强迫入境的大陆学生撕去了该页地图，他们在一年之内搞香港学生，又搞埋香港出版社，一张地图都可以被政权成为惊弓之鸟，似乎政权要出尽力气话俾全世界听自己有几豆腐。而教育局喺回复传媒嘅时候表示，涉事书籍未经教育局评审，唔喺局方适用书目表之内，并强调一直提醒学校同埋教师，选用教学资源需要确保内容同埋资料准确、完整、客观同埋持平。如果学校发现资源有可能违反或含有危害和不利于国家安全的资料和内容，应该马上移除或者停用。局方亦都指示了学校需要从大陆的国家自然资源部的网页获取最新版本的中国标准地图资讯，以作教学用途。出版商亦都需要持续检视已经出版的课本内国家地图和相关内文，立即修改未符合标准的地图和资料。杨永宇接受追新闻访问的时候表示，有关书籍俗称鸡精书， 并非教科书，根本就唔使送审。喺今年嘅三月，北区某中学二年级有跨境学生过关嘅时候，遭到大陆海关截查，指佢哋携带嘅一本香港出版嘅中史教科书《中国地图》违反咗中共法律要求，包括钓鱼岛写成钓鱼台，同埋冇显示到南海十段线。大陆海关撕去咗该书印有中国地图嘅一页。教育局当时指，有关中史书喺2020年通过咗评审，并纳入适用书目表，刊载嘅部分内容同中共政府喺2023年发布嘅最新版本中国标准地图有不一致嘅地方。教育局会尽快通知出版社更新，亦都会通知其他出版社检视已经出版嘅课本。教育次针当时就形容事件是中共有组织针对香港教育的恶意行为，反映出一种仅见于文革的极左做法。当时红卫兵见到有人着牛仔裤，会勒令即时剪位，又认为这些显示了香港政治和教育情况进一步雪上加霜。中共政府不尊重香港学生的人身自由和香港的教育自主，担心中共的政治教育意识形态将无可避免地进一步侵蚀香港。那么杨永宇又评论得很正确，中共是要这样做，以一副君临天下大石压死蟹的状态将港人压在胯下嘛。在事件上，香港人又真是什么都做不到，只可以逆来顺受啦。有人就形容为这些是香港沦陷的表现。那同文化有关的消息呢，除了祖哥伦呢，电影界杜琪峰讲了几句说话之后呢，现在我们看回艺发局那方面呢，今年就再次拒绝批出资助给剧协，而剧协就呼吁外界支持。消息指艺发局连续第二年不批资助给香港舞台剧奖颁奖礼。局方在回复传媒询问时话，主办单位香港戏剧协会，即是剧协，在今年六月底递交的计划资助申请，局方艺术支援委员会按既定程序审批有关的申请。艺发局指已经在两个星期前公布所有的计划资助，成功率是 41%， 所有申请者都获得个别通知咁话。而剧协就在前一日的社交平台上高表示，出年四月举办的第33届香港舞台剧奖继续不获得资助拨款，并遭到康文署拒绝批场地。剧协会长冯禄德就说，在去年获得大家支持举行颁奖礼，现在仍在寒冬，呼吁外界支持，强调剧协心明自强不息的道理，谋求自力更生之道。咁话香港戏剧协会在本年1月17日透露，他们接获艺发局的来信，该局声称剧协第31届颁奖礼活动内容对该局声誉造成损害和不利影响，决定扣减第31届香港舞台剧奖的资助，并且停止资助在5月举行的第32届颁奖礼。康文署亦都拒绝为32届舞台剧奖颁奖礼提供场地。当时艺发局的解释是因为颁奖礼收到不少意见，包括大会邀请时事漫画家专子和前港台记者蔡玉玲主持，以红桥和红线为题，质疑是与大相关和制造社会话题，故此艺发局有必要下调资助，以表示不能够接受。艺发局主席 霍启刚当时亦都话，扣减资助机制系行之有效，艺发局喺分配资源上唔能够唔尽量降低佢哋涉及违法甚至违反国安法嘅风险。剧协系因此举行咗义卖筹款，并喺今年嘅四至五月成功举行咗颁奖礼。呢次系第二度遭到艺发局拒绝批出资助。就喺事件中，我哋好明显睇到艺发局嘅做法系对人唔对事，而对呢啲文化嘅事业非我族类，就采取一种打压同埋威胁嘅作用。咁样睇嚟，香港嘅言论自由同埋文化创作嘅空间一路都喺度收窄紧，你仲点怪得阿杜琪峰讲话佢失去咗灵魂咁话呢？讲到呢度，我哋先休息一阵，翻嚟继续。
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接落嚟呢单消息系影响到香港每一个人嘅未来，冇错，系每一个人啊。咁香港政府当然自己声称系有所改善啦，我哋睇一睇个情况先。申诉专员指办身后事手续繁琐，倡议设立跨部门一站式平台。咁申诉专员就公布咗主动调查报告，表示期望政府各个部门就办理先人过世手续嘅相关公共服务，建立跨部门嘅一站式专题网站，并附设相关电子服务嘅申请。报告指出，相关的手续牵涉政府部门，替先人办理身后事的市民需要耗用不少时间和心力，同时要处理失去至亲的情绪，过程并不容易。申诉专员陈积志就表示，当中由卫生署和医管局负责殓房服务和签发死亡证的文件，由入境处处理死亡登记，至于丧礼安排、火葬、土葬、骨灰处理和绿色殡葬等，家属就需要向食环署申请跟进。现时有关办理先人离世的资讯放在政府一站通网页之下，有关为离世者家属提供服务及支援的网页入面，家属需要逐一案件连结到相关部门网站寻找资料，但是相关资讯并不容易找到。以死亡登记为例，市民按下了与申请办理死亡登记的有关表格的连结之后，会连接到入境处出生及死亡登记的页面，当中有九份有关出生登记和死亡登记这些不同服务的表格，可以供市民下载。公署还指出，市民需要花时间在各个部门网站、不同网页入面之间来回穿梭，才能够找到合适他们使用的表格或者相关的资讯。公署又留意到，家属以往为先人办理离世手续时，往往因为缺乏电子化服务而需要亲身前往不同部门办事处办理各项手续，部分家属亦都因而选择了寻求殡仪中介代为办理相关的公共服务。公署还不时地收到市民投诉，指有关先人离世的手续的电子服务化工作仍然有可改善的地方，例如 透过食环署的电子系统递交有关办理编配可续期的新骨灰龛位的申请表之后，因为系统的限制，未能处理同日火化个案的核实工作，家属需要亲自到食环署辖下的办事处核对死亡文件和缴交费用。公署又提出了十项改善的建议，包括设置一站式专题网站，提供处理有关先人离世手续的公共服务资讯，并且照顾不同族裔和文化的需求，电子化和个人化先人离世手续的服务，并且建议食环署和相关部门定期向公众讲解。另外，公署主张卫生署、医管局不时检视、考虑、研究增加公营殓房的遗体储存装置数量，并倡议各部门研究就发生突发或者重大事故的时候，提供先人过世手续相关的公共服务，制定危急应变机制和相关的措施。咦，这里有古怪喎，为什么申诉专员公署会这么高瞻远瞩，要求医管局去设立更加多的殓房遗体储存装置和数量呢？是不是代表在未来的日子将会有突发性，很多人会因为入医院而死亡的个案，他们predict到那个人数会暴增，他们是不是知道有新的疫情将会爆发呢？众所周知啊，在林郑任期之内就爆发了骨灰龛门的事件，当时的林郑政府就发现了私人的骨灰龛位很多都是不合规格的，甚至他们要求提供骨灰龛服务的相关机构都要重新领牌，而且领牌的门槛提到非常之高，还要搞到跨部门由专人小组负责审批，当然带头的就是当时的民建联主席叶国谦啦，当时就造成了大混乱，因为供应cut咗啦，禁止咗啲私人龛位嘅供应，造成咗大量已故嘅人士既冇得选择土葬，火葬亦都冇位俾佢哋摆，咁样就方便咗政府提倡嘅绿色殡葬，即是撒灰啊，将佢哋嘅骨灰撒落花园，美其名为环保，实际造成了香港人死无葬身之地。而选择了火葬的骨灰呢，在供不应求的情况底下，只好等待食环署或者华人永远坟场这一类的机构提供新的龛位，这样就政府可以全部包办已故人士的殡葬场地了。而在文件服务上，架床叠屋，大家射来射去，这样就可以有效地延长了申请人的等候时间了。现在申诉专员就是吃了诚实豆沙包，承认了这个现象了。不过承认错误能够改都还是好事。接下来我们看回一份调查的报告，调查显示香港人开心指数创七年新低，超过一半受访者有中度或者以上的抑郁，整体经济差令到港人困扰。香港开心啲和东华学院护理学院在今年7月8日至22日期间，透过电话调查和网上调查访问了1093人，结果发现今年香港人的开心指数是 5.63， 较去年跌 0.25， 创了自2018年以来调查的新低。研究团体分析2018至2024年的开心综合指数，发现年轻受访者开心指数是最低， 其中25至34岁的组别开心指数一直偏低，今年的跌幅更加是创了新低。35到44岁和55到64岁的年龄组别开心指数有明显下降的趋势。55至64岁的组别比2018年更加差。调查又发现，香港人的生活满意度和生活价值是四年来的新低，分别只有 5.64 和 5.83 分，以10分为满分。对外在环境满意度方面，多个项目的分数都较往年下跌，跌幅大约包括香港整体经济状况跌 0.54 分，娱乐康体设施跌 0.26 分，公共医疗跌 0.2 分，政府的施政就跌了 0.18 分。调查又发现，超过一半受访者有中度至重度的抑郁情绪症，重度抑郁症状达到 35.1%， 今年每10个香港人就有超过一个人几乎每日都会感觉到心情低落、沮丧或者绝望。即使没有情绪问题，香港人自我评分的精神状态亦都下跌了。30%受访者认为自己精神不健康。这个数据不是就是刚刚可以反映出香港的真实的生活状况咯？人人都感觉到压力越来越大，抑郁症越来越严重啊嘛。讲到这里，今日的节目时间已经够钟，多谢大家收听，下一次节目时间再会，拜拜。